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乍杰10月8日表示，我们将加快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赶可急、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举措。例如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欧盟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等问题答记者问，其中提到关于对自欧盟进口的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乳制品等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目前中方正在依法开展调查，将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客观公正裁决。同时，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产业和企业正当权益。据新华社，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乍杰10月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周二表示，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的努力，这是该组织首次公开支持停火，且不以停止在加沙的冲突为条件。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乍杰10月8日表示，利用专项债等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据 MISTEEL 10月8日和北市场钢厂对焦炭采购价上调5055元吨，山东市场主流钢厂对焦炭采购价湿锡上调50元每吨，干锡上调55元每吨，均自8日零时起执行。据 MISTEEL 截至10月8日，唐山地区钢厂螺纹钢开工率为 50%， 较节前增加 25%， 达年内新高，日均产量较节前增加7000吨。据 MISTEEL 截至10月4日，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9.57%， 环比上周增加 1.34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3.84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28.02 万吨，环比增加 3.16 万吨，同比减少 18.99 万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 WIND 数据，截至10月8日当周，豆油港口库存录的 108.7 万吨，较10月1日当周的 107.5 万吨增加 1.2 万吨。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8日发布消息，黑龙江省正处于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截至10月7日，该省农作物已收获 7596.7 万亩，其中第二作业区3号地面积637亩大豆单产突破598斤，再创历史新高。据 MISTEEL 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30日，沿海油厂菜粕库存为 4.06 万吨，较上周减少 0.81 万吨，全国主要地区菜粕库存总计 20.04 万吨，较上周减少 1.54 万吨。根据巴西糖、乙醇和生物能源生产商协会 NovaBio 的数据，截至9月15日，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糖厂压榨了1231万吨甘蔗，较上年同期增加 5.8%。NovaBio 称，这一数量约占收成的 19%。 截至9月15日，巴西北部和东北部的糖厂糖产量略高于 42.2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31.5%。 该行业预计2024-2025作物年度糖产量将达到364万吨，较上一年度增加 5.2%。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压榨周报显示，截至2024年10月4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 3.57 美元，比一周前增长 14%， 这也是连续第三周改善，创下去年12月初以来的最高值。作为参考，2023年的压榨利润平均为 3.29 美元蒲。 据欧盟委员会，截至10月6日，欧盟 2024-25 年度棕榈油进口量为72万吨，而去年同期为106万吨，大豆进口量为327万吨，而去年同期为316万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显示，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口销售 16.6 万吨大豆，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马来西亚种植与原产业部长 Johari Abdul Ghani 周二表示，印度加工企业取消约10万吨棕榈油采购来应对政府近期上调进口税的举措，这一决定被认为是一项临时措施。权威棕榈油行业分析机构油世界高级分析师周二表示，印尼从明年开始广泛实施 B40 生物柴油的计划将对全球市场造成灾难性影响，因为这需要多消费150万至170万吨棕榈油，导致出口减少。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俄罗斯原油发货量升至三个月最高水平，随着该国炼油厂开始季节性维护后，可供出口的原油数量增加。数据显示，截至10月6日的一周内，四周平均发货量增加约6万桶每日，达到7月初以来最高水平。俄罗斯9月大多数时间内的原油加工量降至6月以来最低水平，这一趋势持续到本月的前几天。据隆重资讯，甲期间青岛保税及一般贸易仓库呈现继续去库，但去库幅度较节前明显缩窄。截至2024年10月6日，青岛地区天交保税和一般贸易合计库存量 40.95 万吨，环比上期减少 0.23 万吨，降幅 0.55%。保税区库存 5.78 万吨，降幅 0.47%， 一般贸易库存 35.17 万吨，降幅 0.57%。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MinSteel， 9月智利总出口锂盐共计18243吨，其中出口中国锂盐16601吨，同比增加 82.4%， 环比增加 36.7%， 出口均价为7378美元吨，环比减少 10.4%。 由于国内部分碳酸锂厂商停检修，产量有所减少，预计近期国内从智利进口碳酸锂的量将维持高位。据长江有色金属网，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 Freeport McMoRan 在印尼的巨型铜冶炼项目 Manyar 冶炼厂因在初始测试阶段遭遇水和蒸汽泄漏问题，其投产时间已推迟至11月。此前有报道称，自由港公司曾计划今年根据 Manyar 冶炼厂的产量情况出口多达90万吨的铜精矿。据 MinSteel， 2024年9月中国冶金及氧化铝建成产能为10420万吨每年，运行产能为8500万吨每年，同比下降 1.28%， 环比增长 3.16%， 产量为687.4万吨，同比下降 1.81%， 环比下降 0.39%。 据 SMM， 截至10月8日周二，全国主流地区铜库存对比节前增加 3.34 万吨至 19.89 万吨，原因是国庆期间部分下游企业放假几天消费量下滑，而总库存仍较去年同期的 11.43 万吨高 8.46 万吨。世界黄金协会表示，较低的收益率和摇摆不定的企业息差表明，我们正处于对黄金有利的环境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应会进一步支撑黄金。全球实物支持的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已持续5个月。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天然橡胶价格日内波动加剧，暂以观望为主。瑞达期货分析表示，近期海外主产区降雨有所缓解，泰国原料价格持稳，国内云南产区正常开展收胶工作，胶水产量逐步步入上量阶段，但当前原料胶水价格表现坚挺。青岛保税及一般贸易仓库呈现继续去库，但去库幅度较节前明显缩窄。假期期间，全钢轮胎检修企业数量及检修天数同比去年均明显增加，半钢轮胎检修企业数量及总减损情况同比去年有所减少。全钢轮胎企业多受困于高成本、低需求和库存压力而选择停产放假，半钢轮胎企业则得益于出口市场的强劲支撑和合理的库存水平而维持常规放假。EUDR 延迟对胶价有所打压，但当前国内现货市场流动性依旧偏紧， 库存持续去化，对胶价仍有支撑。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受宏观情绪影响较大，天然橡胶价格日内波动加剧，建议暂以观望为主。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碳酸锂。碳酸锂短期以震荡博弈为主，短线可低买。国投期货分析表示，外围预期摆动剧烈，国内促进消费、托底经济政策持续推出，但由于二级市场波动剧烈，政策态度或有所摇摆，叠加海外数据引发降息预期退潮，市场情绪变化较快。10月4日，欧盟就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反补贴税举行投票并通过，海外新能源汽车需求动向仍需跟踪。锂价重心持稳在 7.5 万之上，短期以震荡博弈为主，短线低买。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